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普贤行愿品第八课的内容。那么这个普贤行愿品呢，也已经讲了有一大半过去了。这一部经呢，它非常的殊胜，所以也特别希望道友们能够借用这一次啊，就是讲文的这个因缘呢，把它作为自己终身所手持的一个法门啊，尽量能保证每天能念一遍啊，功德非常殊胜。尤其我们到第十课往后的话，基本上就是讲到它的一些显现上面的一种功德力啊，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确确实实呢是特别的重要的，那会让人感觉到，如果说我一生中即便没有其他的什么修行，但是能够源于这个普贤行愿品好好的去发愿，在这个方面的话多去培积资粮，那么它的这个果报呢都是不可思议的，会有很多的功德。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既然有这样一个因缘，大家可以一起共同来学习，本身它也是属于净土的一个法门。因为主要的原因，其实普贤行愿品它主要是一个愿王，主要是一个发愿文，但是因为它最后的这个回向的时候呢，是导归极乐的缘故，所以也可以把它列为是净土法门中的一种，其实它本身是在华严经当中摘录出来的。那么说起来说到这个道理呢，就是说作为你在座的道友，如果确实想在极短的一个时间当中圆满自己的福慧二资，而能达到这个临命终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愿望，那每天呢这个能够按照普贤行愿品它大概的这种发愿力，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像真正圣者菩萨的境界，我们也只能说是从分别心的这个层面去了知，相似的了解，然后相似的去随顺发愿但是即便是这样子的能够呢坚持这一生当中天天以普贤行愿品呢，它的这个含义呢再再的去作意去发愿。那么上师在这堂课也讲到了这个愿大力大那么你的愿力越广大，那你的力度就会越大，你最后的果也会非常的广大。那借用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因缘，我们在未来的话肯定是能够迅速成就呢这个究竟菩提的这样果位这一点也是特别殊胜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这个发愿文。那以后你们不管是出去朝圣去转扰或者做什么样的这个善根，或者平时呢这个正常的念佛，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一种善根，如果时间够用的话，那么尽量都用这个普贤行愿品去做回向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时间确实不够用呢那也是今天我们学的这一段内容当中就会有两段颂词呢，就是比较简洁的一种方式是今天学的还是说是下一堂课学的，我没有记错吧，好像应该是下一堂课学的是吧，那么就是也可以做这种就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应该是下一堂课学简单的一种方式呢来做一个回向也是很有必要的。那好，我们下面呢就言归正传，今天呢所学到的还是属于在真实发愿当中的第13个部分，修行妙法愿。那么这个修行妙法愿，如果是这样对应起来呢，也应该是这个九地菩萨的一种境界。那么作为这个九地菩萨呢，它本身是属于力度圆满，可以获得了有10种力的这个波罗蜜多，并且呢获得四无碍解那么也叫做善慧谛具足呢特别善妙的一种智慧，也叫做善慧谛。那说起来，这个颂词本身，它的这一段颂词呢，非常的特殊，也极其殊胜曾经梵如意宝呢，也以它作为一种缘起，给我们这个学院的四众弟子呢，就是安排了4年的课程。这个是曾经法王在世的时候，也是法王在临圆寂之前的最后呢4年主要的 主要的这个课程啊，主要的这个课程，所以它也有一些特别甚深不可思议的缘起。虽然我们现在以一种凡夫人的这个心识，是很难完全能够对应，或者说能够了解，反而如意宝当时的这种密意，但是呢，这个宋词的本身的这种特殊力和它的一种加持力的话是不可磨灭的。那我们说这段宋词啊，他说清净一切善业力，摧灭一切烦恼力，降伏一切诸魔力，圆满普贤诸行力啊。那么这个宋词，说到这里呢。它的这个每一句呢，都是，这四句组合起来呢，其实非常的圆满。那它每一句的话，都会有它一些深深的含义在。第一段当中所说的清净一切善业力呢，字面上的意思好像说我要把所有的善业力清净掉。那么这里的这个善业呢，其实，按的这个字面的意思呢，主要是指的有漏的善业力。所以也是我们真正走解脱道的修行人呢，还是应该要清净的，因为有漏的善业力，它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让你能够获得人天福报，能够得到转生在人天善趣的这样的一种业力。它为什么叫做有漏呢？实际上就是还是会漏于三有。就是还是会漏在轮回当中，没有办法直接从轮回中真正的出离，所以叫做有漏业。那么这个有漏业本身呢，它包括了不善业、有漏善业，还有这个不动业，分的这三种。那么这三种的话，实际上都没有超出三有轮回的范畴，所以安立为叫有漏业。那么相对它来说的这个无漏业，就属于是呢解脱的圣者菩萨。才会相续中会拥有的，包括呢小乘的圣者相续中呢会拥有的一种特色这是呢大概讲，因为本身呢上师也讲到，在这个藏文的译本当中这一句话呢，不是清净一切善业力，而是指的是清净一切诸业力。那么这个诸字的话，实际上就包括了不善业，也包括了不动业，意思就是说它实际意义上的话是。我们因为这个普贤学缘品呢，它主要是聚集了所有的这个菩萨的大愿，所以它在这个宋词本身的含义当中，很少有这个发愿，只是说是简单的以作为一个人天福报作为自己最终发愿的目标，而它主要是站在一个菩提心和实相的这个高度上面发的都是呢圣者菩萨相续中所具有的一种广大的那个心愿，所以说呢，这里的这个善业力实际意义上的话，它包括了不善业，还有这个不动业。那么不善业的话，大家都比较好懂，主要是以呢这个身与意的十种不善业为主的一切的这个导致于我们堕落的这方面的业力都属于是不善业。那么善业的话，这里的这个善业力呢，实际上就是属于有漏的善业力，就是可以使我们暂时获得人天安乐，但是毕竟不能长久的。这样的这种业力呢，也是我们需要清净的。如果是一个单单从想往生净土的角度来讲，也是需要清净的。那么说到这个不动业的话，实际上它是属于上二界，就是我们整个三界不是讲到了欲界、色界和无色界，那么这个上二界的这个四禅以及呢四无色之类的。这方面的就是源于这些的一种这个因缘而产生的这个业，或者说呢，源于这种业呢，它一般会转生到上二界当中去就是这一方面呢，都属于是不动业属于不动业。那我们说我们的相续当中如何能够清净？能够清净这些业力呢？上师虽然在这里没有呢特别详细的就说怎么样去清净这些，只是一种发愿的方式，说清净所有的不善业，还有有漏善业以及不动业，实际上也就是让我能够真正的彻底的超离轮回的意思，就所有轮回所设的这些业，我都得以清净。那如果说起来具体能够清净的方法，其实呢，平时有一些道友。可能是因为新学可能还不是很了解。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像咱们学员比较常用的，就是用这个四对直立的方法去清净这个恶业呢，念这个金刚萨埵心咒来清净，或者平时呢，按照显宗的方法，这个用顶礼呀， 其实这个其他的这些善法，包括念佛的本身，它也可以呢起到这个清净罪业的作用。那我们再回思，在这个发愿回向的时候，用这样的一种愿力去摄持，就是愿我这个念佛的这些功德能够清净所有轮回当中的这些业。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可以的。如果说到比较好的这种忏悔法门，一般情况下，像咱们学院的话，都习惯是用这个四对治力，也就是金刚萨埵的修法，那就是它具有这个依止力啊、破厄力啊，还有后面的这个返回力，以及呢这个最终的一种对治力啊、现行对治力，像这些方式呢。来呢，这个念金刚萨埵心咒来忏悔，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是所有忏悔当中的忏悔之王。那有些道友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呢，在一般的这个就是佛网上在这个查一下这个金刚萨埵修法，就能大概的了知它的一些作用啊。然后这个嗡班杂萨埵吽的这个念法也很简单啊，非常的短也很简单。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平时在修学的时候能够包括其中是很好的。所以说起来这个净土法门，并不是说我只要念一句佛号就可以了。虽然这个话是没有错的，但原则上来讲，你必须要懂得它的道理。如果现在呢，作为初学者还没有办法完全能够直接达到说我一句佛号，一定是能够起到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修力马上就能够做到，忏悔所有的业障啊，这个聚集所有的福德。如果目前自己的修力上面还做不到这样的一个力度，那么平时的几字进账啊，发心培福啊，然后专念忏悔呀，然后呢从这个。教义的角度呢，去源于净土法门升起信心和定解呀，这些助缘你就必须要有。虽然我们是承认说一句佛号念到底，或者说呢一句佛号它本身起的作用就可以忏无量罪及无量福，决定能往生，但是跟你自己的心相续要相合，才是这句话才是成立的。这句话从法本身或者从阿弥陀佛本身的这个名号上来，名号的功德力来讲，它是成立的。但是源于我们自相续有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啊？有没有真正的定解？是不是自己这一句话念出去之后就能够相应它的这个其中的真实的或者甚深的这个内涵，能够完全以相应的方式就起到这个作用？那么自己还要掂量一下。如果假如说我现在作为初学者，我并没有真实的能够达到这方面的修力，那我刚才说到的一些助缘的这些修法，哪个都要有。不能够偷懒的方式说，哎呀，这么麻烦呢。我学净土的话，我以为只要念佛就可以了。其实，如果你真的觉得净土想依靠这个法得到暂时的福报，乃至于究竟的解脱，想要在一生当中能够达到往生的作用，你就不要偷懒，就不要嫌麻烦。只要是能够让我最后达到我念修净土能够起到这个这种作用，它的这个过程。你必须要去创造，你还没有达到这种修量之前，那么该干嘛还要干嘛的，该培福要培福，该发心要发心，该闻思要闻思，该忏罪要忏罪，该祈祷要祈祷，方方面面的因缘都不能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哈，这点是很重要，所以大家呢对这些道理慢慢的去熟悉，来慢慢的去了解。你会发现呢，其实净土法门在，尤其作为初学的角度来讲，它实际上是需要很多的因缘，需要长期的一种培植福报，才能让自己最后达到一种一心不乱的，专注的念佛。一句佛号的话，所有的84000法门的功德，全部能够聚集在这一句佛号当中，这样的力量才能够在你相续当中一点一点的体现出来。前面是需要有条件，就像我们说，要想要一个果实去成熟，它必须呢种子、阳光、水土、温度、湿度、时间这些因缘哪一个都不能缺，哪一个都不能缺，全部都具足了，最终的果才会产生啊。那么当然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它种的这个种子的缘故，但是的话，其他的一些因缘如果不具足的话，这个种子很难发芽。同样的道理，我们说根本的这个往生的原因，是因为呢念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个法门的这种路， 呀，这一条路。但是呢，我如果要想让这个根本的这个因能够真正的开花结果，能够真正的起到它本身起到的作用，那它旁边能够让它发芽、生长、茁壮成长的这些助缘，哪一个都不能少。就是这个道，这就是一个次第的修心。哎，这就是一种次第的修行，所以大家呢，在这方面借用这个宋词的本身，也跟你们提醒一下，我们平时的话，千万不要用这个做理由来排斥自己已经遇到的，或者说自己已经因缘现前的一些培积善法的机会，那实际上我们在一生的这个修行当中啊，说到这个。这个就是说是专一念佛这句话呢，字面上是很好懂，但实际上它真正甚深的那个含义，并不是很多人能够了解的。所以我们在平时修行的时候呢，不要刻意的去排斥某一些内容，那么安排了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最好的，这是最好的。安排了有文思，那么就去文思；安排了有发心，那么自然去发心。那所有的这些因缘，最后都是导致于我能够往生的一个顺缘，这就是他的缘，就是他的缘。你的这条路就应该是这样走的，你本来是应该要靠这些因缘呢，能够让你这个在临命终时往生呢，能够更进一步，能够几率更大一些。本来你就应该走这些路，所以刻意的就是源于说，哎，我就一心念佛就可以了，我其他什么都不干。像这样的想法的话，其实自己已经，不一定说这就是佛菩萨对你的一个最好的安排，而是你自己的分别心，这样去认定。但实际上，你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像这个，就是说念一句佛就是那么一回事儿的这种力度，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当然，我们旁边的人是没有权利随便去评判，但是你自己心里面的话，应该要有一个掂量的一个分寸，要有一个把握。假如说确实能够达到一心相应的这个状态，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对吧？那么如果说自己呢，也只是觉得自己的口念就是一种。就是一种念诵，实际上心里面的话还不能说，念念相续呢，念念相应的这些力度这些修力的这个一些特色还没有起现的话，那我建议的话就是说，大家在培积福德方面还要继续下功夫，忏悔业障方面也要下功夫。我们本来说呢，我们每个人的心相续都有如来藏的光明都有佛性的光明。本来就是未来的佛，但是呢，这个自相续当中的业障没有清净的时候，就像呢被蒙蔽的如意宝，那么这个如意宝的力量它始终是不能发挥出来的。那如果说我能够把这个如意宝上的课程擦拭干净，那如意宝的作用就能够起现。同样，我如果说能够努力精进的去忏悔自己的业障，有可能你能够很快的感受到。就是念佛的时候与佛相应的那种状态，这个就是你相续当中的佛性已经在起作用了，已经在起作用了。所以这些从这些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平时涉及到的一些道理集资进账啊，然后发愿呐，然后发菩提心，然后实际去帮助别人，实际去饶益他人乃至于呢这个。这个通过种种的方式方法去培福，这些的话，学净土的人一样都是不能缺的并不是说是我只要学净土，我只要念佛，我其他都可以不参与。其实的话，这个哪一样都不能缺，你才能走得最快。否则的话，你走的还是一个慢道，你自己障碍自己的一个修行的道，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这方面呢。跟大家在这里想起来这个问题稍微呢也沟通一下。那么这是一个清净善业力的这一段。那么第二句讲到摧灭一切烦恼力，这个呢烦恼力上师在这里也讲得很详尽就是提到呢，其实这个烦恼分为根本烦恼，还有呢随烦恼。那就说到这个随烦恼呢，根本烦恼底下的小字里都有就是说到贪嗔痴慢见疑这六种。那这就属于根本烦恼。那么这个随烦恼分了大、中、小三品，这三品的话，底下的这个小字当中也呢都把它标注在这里，这是在句舍当中都有的。关键一点，可能是有些道友在看到底下的标注的时候，还会有些疑问，就是说为什么叫做大烦恼大随烦恼，一切烦心。中随烦恼的话，就是说它是随从一切不善心而生，它主要这个就是主要是它的这个范围的问题。因为前面的说到这个 大随烦恼的话，它这个这八种心的话，它是通于所有的不善啊、无记啊，便于一切的染心，所以叫大随。我只能大概跟你们讲一下啊，就是你们可以去查一下俱舍，但是俱舍里面也就是这样讲的，它可能会对你们来讲可能有些地方会觉得比较陌生，不过我觉得这个不要紧啊，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些法相名词概念的地方的话，大家稍微的了解，总体上来说啊，这个大中小这三种三品烦恼呢，这个大随烦恼的话，它的这个覆盖面更大。啊，覆盖面非常的广泛。然后呢，中随烦恼的话，它主要是，这个通于这种一切的，它通于一切恶性，所以呢，它的范围，是属于，相对来说啊，还是比较宽泛的，所以叫中随。小随烦恼的话，它主要是，纯粹的一种恶性，独自升起的，没有通于到哪里，它就是自己的一种独自升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相状啊，范围比较小，所以呢也叫小随烦恼，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角度啊，比较好理解的角度。那么像，因为在底下的注释里面呢，就是提到一个说，为什么叫小随烦恼？因为所断种性渺小，相应诸般渺小，所依来源渺小，这些都是俱舍当中的一些这个内容。那这个所谓的所断种性，实际上可能就是要细讲起来，今天可能不太现实了啊，就是大概的，因为呢这个修道的话，它也分为这个修断、所断。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所断，那么这个，他说所断种类渺小，主要这些都属于修断的一个范围，然后相应诸般渺小的话，因为他们只是跟意识相应，然后所依来源渺小，主要是因为他们只依靠这个一根，但实际上这个也只是给你们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真正要详细解释的话，就不是那么好讲了。这个就是说啊，就是跟大家，因为在你们的讲题当中有提到。啊，所以跟大家呢，简单的提一下啊，简单的提一下，这个倒是不要紧啊，并不会遮障说我们这个愿力是不是能够发得起来，只要你们能够知道啊，所有的这些啊，你像我们平时，你像这里写到的一些什么怒恨缠忌啊、恼怖缠狂等等这些啊、骄害，像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平时很容易起现的一种情绪和烦恼啊，你只要知道呢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我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对治的，一定要断掉的。用普贤行愿品的七法里，所有的这些烦恼、这些负面的东西、这些能够造恶业的、能够让我堕落的这样的这些法，在相续当中无余摧毁啊，只要侧重点呢在这个方面就可以了啊，这是这样的。那第三段呢是讲到降伏一切诸魔力。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当然这个诸魔的话讲到四魔，说到蕴魔、烦恼魔、四魔和天子魔，这部分内容呢，上师也讲到哦，讲到这个，就是说一个呢是这四魔的一些法相概念啊，比如说烦恼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根本烦恼以及随缘烦恼，这些其实都属于烦恼魔的范畴，就是你相续中所有的烦恼，这个刚才呢都提过。那么蕴魔的话，实际上就是。啊，蕴的本身是一个积聚的意思，那五蕴积聚而成的生死苦果，这个五蕴就指的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啊聚集而成呢，就感召的这个生死苦果。所以只要有五蕴的聚集，就会有生死轮回啊，就会有生死轮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源于这个五取五蕴呢，啊执着为有一个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我，就会产生对我的执着啊，有了这个执着，那么就会。这个产生烦恼啊，因为呢，别人对我好了，我就会生欢喜；别人对我不好，我就会生嗔心。这个烦恼就会源于有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而起现。那有了烦恼，就会有业啊，就刚才所说的这些不善业呢，有漏善业呢，还有不动业。哎，有了这个的话，就会有轮回，那么这个轮回就永远断不掉。所以说到这个运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很重要的一部分。说起来，它是我们轮回的一个根源。那如果我们相续当中要想断除这个蕴魔的话，就是要证悟无我空性。所以上师在后面提到的说，证悟粗大五蕴为无缘空性。这个粗大五蕴的话，实际上就是指的是，主要是小乘阿罗汉所证达的那个对境。啊，他就是说，整个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五蕴呢，实际上这五蕴的本身没有一个我， 而没有一个我的概念，从这个角度呢，就可以证悟它的这个粗大部分的无缘空啊。如果是细微上面的话，就是这个五蕴的本体，不是说这个五蕴上面没有我，而是这个五蕴的本体呢，本质就是空性。这个的话，实际上就证悟了它细分的那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如果证达，是可以呢断除这个法我执，就会获得了大乘的依地菩萨以上的境界，就是我们简单的讲到这个人我和法我的那个区别啊，人我法我区别。那么如果要证悟这个蕴空呢，证悟粗大五蕴空性就能降伏蕴魔，这个呢是从这个侧重是从人，如果说证悟一个法空的境界啊，那么五蕴的这个本体呢，并不是说它上面没有哪一个法，而是说它自己的本体呢当下本空啊，整个证悟了这个法我也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心识呢就远离了有边。那么如果说有边的这个破掉之后呢，那么与它相关带的无边，乃至于二俱非二俱的这些边系，就自然就会这个逐一的就会断掉，那心识可以达到一种离系的系就是系论的意思，达到这种离系寂灭的这个境地，这个时候才能够降伏死魔。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个小乘阿罗汉，他已经证悟了人我空性，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但是呢，他脱离不了，这个就是说，在他还会显现他最后一期的那个死末，就是他的这个圆寂。而且呢，阿罗汉的这种圆寂，大家能感受到他是有受业力主导的，就是比如说，目犍连尊者的话是，被这个就是外道，这个打死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像这个小驼背阿罗汉的话，他是7天当中怎么样都吃不到饮食，最后呢，实际上是属于饥饿而死，这都是跟他前世的那个特殊的业缘有关系，就是他的这个死末还会受业力主控，原因就是什么呢？他的心识还没有完全能够达到离系寂灭、远离所有四边八系的那种法空的这个境界，所以真正的只有说证悟了这个圆满的这种。大空性，它才能够断除死魔，乃至于生老病死的这些相，它才能够真实的脱离，才能够远离，大概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些内容如果细讲的话，就跟中观的这个内容比较多了，就是比较相符。一堂课可能把这个要讲得很细呢，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就完不成了哈。我就给你们简单的解释一下，说为什么说证悟离系寂灭呢，就能够降伏死魔的原因，大概是这个含义是这样。那如果说修持这个大慈大悲能够降伏天子魔，当然天子魔我们经常讲到的就是魔王波旬，那么曾经佛陀在世间成道的时候，也是以他的大悲心降服了所有的这些八万魔众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依靠这个慈悲心，可以呢对峙呢这个魔王波旬的一些，像我们经常去散摄这种贪嗔痴慢疑的这些这样的一种烦恼的那个这方面的一些唯品。所以我们平时，说到这里的话，还是想就在修行的过程，我们一定要多去传习自己的大悲。如果一个人他的这个悲心，慢慢的通过他长期的这种努力修行，逐渐的在相续当中有一些起现或者是增上的话，很多的唯品魔障都能够迁除，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悲心的缘故，他能够对治很多唯品，但是他并不是为了对治魔障才去修悲心，而是真正的源于众生有发自内心的那种大悲的起现。那么他的功德、他的福报也是呢，这个修习大悲心修习此菩提心是最快的速度可以圆满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涉及所有八万四千法门的窍诀的一种内容。这一段内容的话，我们在大圆满前行当中菩提心的那一章节，乃至于呢入行论入菩萨行论，主要讲菩提心的这些内容，都是非常充分的一个方式这个描述出来的就是所以说真正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也可以说是含摄了所有八万四千法门。那我们这样讲，可能有些道友说，那这个学净土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学净土，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自己最终的一个目标。我为什么要学净土？我现在为什么要学习普贤学缘品？实际上就是为了成佛度众生而这个发愿。 那才学普贤学音品，为了成佛度众生，所以我才发愿，我想往生净土。因为只要往生了净土，他可以在一生当中往生。一旦往生了净土，我就一定会成为圣者菩萨，就是至少是可以达到一地的这个果位，大乘一地的果位。那个时候我就能够具有真实的度众的愿，真实度众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发愿。甚至说的不客气一点的话，经常发空愿，因为实际都做不到，你就发的都是很大的愿，但是呢，你连它的万分之一都做不到。所以，我们如果要想让自己的这个，你真的发自内心希望自己能够实现这些大愿，真的是发自内心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对众生有饶益的人，就能够成为一个对别人能够赐予别人暂时乃至于究竟安乐。让这个世界真相吉祥，让所有的众生源于你，而永远远离痛苦和烦恼。你把这些众生如果缩小了范围，你想想你的家人，其实菩提心的修法本来就是这么修的。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你自己很挚爱的这些亲人、家人、朋友，愿他们能够永远幸福呢？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我幸福，这还是不够的。我希望我最亲爱的家人，真正的都能够永远的获得一种幸福和安乐。假如说你这个愿望，众生是都做过非常深恩大德的这样的一种对境。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在理上能够明白的话，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愿力，愿全天下的一切一切的众生都能够依靠我的力量而离苦得乐。那依靠我的这个力量，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呢？走的力量到底从哪里去体现呢？现在的话就是以发愿的方式去手持。那我以发愿的方式去手持，我总不能总是发愿，对吧？没有任何的行动，或者我总是在发愿，我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能力。那我如何才能够获得我希望的、我期许的、我具有这样的大能力，能够把众生赐予一种暂时和究竟的安乐，真的能给他们这些快乐呢？那就是往生是一个最好的途径。所以真正来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最终的目标是这个地方。我因为想度众，所以往生。我因为想让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我有这些强烈的渴求，所以才往生。那么这就是菩提心跟净土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前面第一堂课也跟大家再强调，净土是一个大乘特别殊胜的法的原因是在这里。就是为什么要去这个修净土法门的话，是因为想能够承办自利利他的这种愿望，能够愿所有的众生，让所有众生能够得到离苦得乐的这么一个愿力，所以才想呢往生净土所以才想往生净土。这个道理如果明白的话，那么学净土如果说你能够在菩提心上面好好的去串习的话，那么净土法门是很快能够圆满的，业障也能够很快消除，功德也能够很快培福培集。而且的话，在临命终时，如果这个人能够护持自己那一念的这个菩提心的发心，他是很容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这些就是窍诀，这些都是上师在平时这么多年的讲法当中点点滴滴天天给我们讲的一些道理当然现在只不过是你们作为一五届的新生，很多呢还没有来得及学得到。那我在这里呢，借用这些宋词，因为提到这个内容借用这些宋词呢，跟大家稍微的提及，我们以后还会经常提及，我会总提及，只要相关的内容涉及到这些，那么就会再去提它，去多讲讲它的重要性。这一点呢，对大家学习净土是有极大的好处的是这样。这是呢，讲到这个降伏一切诸魔力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再说其实前面的这三句的话，就提到了这个摧毁业障、摧毁烦恼障以及摧毁魔障。这是我们一个人即便都挡在这个路上的话，那么也很难让我们达到这个究竟解脱的这个彼岸。所以说这个平时呢，再再的去发愿能够增上自己修行路上的一种顺缘，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那最后一句话讲到呢，圆满普贤诸行力，这个的话也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就是愿我能够获得圆满的去行持普贤妙行的能力。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现在都在发愿，但是我们现在谁都没能力。当然，如果说咱们在座的道友不是那种圣者这个隐藏的菩萨， 啊，都是从凡夫的角度来讲，我敢这么说啊，确确实实我们没有能力。虽然这个发愿说，哎，那也是啊，光我自己往生了，这个不算真快乐啊。如果能够让所有的众生，大家一起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一起享受这个永远的远离轮回痛苦的这种安乐，这个才叫真快乐。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愿望，我光想没有用啊，对不对？啊，光是有这个念头是不起实际作用的，我必须要有一些实际的行为，啊，真正的能够啊，自己在这个能力上面的话是能够真实的对众生起到这个作用，让他们获得暂时乃至究竟安乐的这种作用，这个就叫做能力，啊，这就叫做能力。那像这种能力，最后一句话说，愿我能够获得。啊，愿我能够获得这样的能力。现在我们也是以发愿的方式去手持的。那么在这段里面还有一个很殊胜的，就是说到讲到这个大十八大愿。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啊，其实之前在复习的时候呢，很想说我也念上一遍啊，因为它很殊胜。但是现在的话，这个时间的缘故呢，我觉得倒是不念也行。但是希望在座的道友们能够把它也作为自己平时的一个发愿文啊，但愿我有朝一日能遣除一切众生的痛苦，啊，能令所有苦难众生具有大财富，就是自己心里面应众去发愿。这种发愿的话，它一个方面就能够起到一个什么呢？让我的能力尽快的成熟，真实的具足，我就具有这样的能力，能够让众生真实的能够遣除众生的痛苦，能够让苦难众生具大财富，不管是暂时还是究竟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经常这样去发愿的话，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增上自己慈悲菩提心的修法。什么样的人才愿意这样去发心呢？慈悲的人，啊，真的有菩提心的人，他才愿意这样去考虑。要不然，一般的世人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发这个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自己好了就可以，我为什么一定要啊其他众生的什么痛苦啦，什么这个那个，我管他那么多。其实修行，那简单的讲说非修行人的话，人品不好，或者说他们多么恶劣，道理不懂，对吧？道理不懂，他就不会知道，他也从来不会想到说我要发这个愿。那么如果懂得道理的话，有可能他比我们修得还好，是不是？这个我们是不敢随便去做一个不好的评价。但是的话，我们现在最大的福报就在于我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而且我现在有机会愿意去发这种愿，那这种愿就像刚才说的，一个方面它可以使我早日成熟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它是我们相续中增长菩提心的、增长慈悲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再讲到它的功德方面的话，那当然就无可厚非的。你如果经常这样去发愿的话，是一个最好的集资进账的，就是又能圆满资粮，又能清净业障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八大愿的话，大家也可以自己把它摘抄下来啊，抄在自己平时经常念诵的功课本的这个夹页上，然后呢，作为自己每天发愿的一个内容。那么有一天你发现啊，你真的会具足这方面的一种能力，这就是曾经自己种下了一个很好的善因，最后的话可以成就一个非常殊胜的善果，是这样的。啊，这是最后一段哈。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第十四个课判。第十四个课判呢，就讲到这个广大事业愿，这个呢也非常殊胜啊。那说起来，这个也是可以说是实地菩萨的一种境界。这段呢就说到普能严禁诸刹海，解脱一切众生海，善能分别诸法海，能甚深入智慧海，普能清净诸行海，圆满一切诸愿海，清净供养诸佛海，修行无倦精进海。啊，这几段呢都非常殊胜。我们这次学了之后，以后道友们在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应该心里就比较有数了啊。以前的话，只是觉得，总体的角度来讲，然后就觉得这些愿非常好，然后念起来呢有点汗毛直竖的感觉。但是你要让我每一个都解释得很清楚，就有点困难，就觉得这句话呢到底应该怎么解释啊？尤其是我们这几堂课学的很多都是这个一地菩萨以上圣者的一些境界啊，这个字句上面的话，好像猛地一看呢似懂非懂啊，具体解释起来呢又不太敢讲，就觉得自己好像解释不清楚。那其实这一次呢，就是借用这个上神波切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因缘啊，我们最起码在字面上它的愿力到底是怎么发的这个角度，上师用很通俗的语言讲得非常清楚。那我们自己的话就应该把它，如果你觉得有些颂词你看了几遍还是 在看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个愿力是怎么发的，一下想不起来，不像其他的有些松词那么明显。那你就把它用这个很公正的字迹呢，标注在任何一点标，瞅一下就能够有一个印象。这样的话，它发愿的这个作用和它的效率呢就会好很多啊，就好很多。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大家也可以啊，就是记住啊，也可以记住。平时呢，我们尽量能保证每天念一遍普贤选言品啊，非常有必要。那这个念的时候呢，能够随文入观啊，更加有必要。啊，总比呢这个有口无心念要效果好很多，所以大家尽量的还是能够在理解它的意思的前提之下去随顺啊这个发愿。这一点的话，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其实念一遍普贤选言品，如果念熟了，也就是六七分钟就念过去啊，就会很快。啊，我们尽量是保持一个中速啊，因为要观想嘛，那心里要随顺去发愿。但是这六七分钟所培积的福德，可是你远远没有办法想象的。啊，你永远没有办法能够想清楚，你在短短的七分钟左右的时间，能够赔得到这么大的福报，这个是你没有办法能够，这个就是用一个东西去衡量的，所以这就是说属于大乘的窍诀，不可思议。大乘的这些法义，它的发愿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作为一个业障很深重的凡夫，本身从我们自利的角度来说，不要说积身成就了，生生世世可能都没有办法从轮回中解脱，但是借用大乘这些殊胜的法义呢，我们就会承办，有可能会在临命终时具有解脱的这种因缘这是它的殊胜之处。所以呢，道友们还是要把它这个意思上最起码是怎么发的这个愿呢再三的能够熟悉一点能够熟悉记一点，然后能够把普贤选言品背下来是最好的这样就更加方便了。要是背不下来的话，抄在一个这个纸上，然后呢或者说这个小卡上，几张小卡，折叠的小卡，然后把它这个塑封好也好，或者用这种比较硬的纸就是把它固定好平时走到哪里呢就念到哪里有空的时候呢这个悄悄拿出来自己也看一看经常呢随着这些愿力呢，尤其是自己很喜欢的尤其自己很喜欢，像前面，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这个不能作为一个标准你像前面我记得有一堂课讲到的就是说那个跟道友的这个渐修行果的道友呢，能够恒时作为道伴，一直走这个菩提道，然后呢跟这个具象的善知识能够恒时的这个生生世世都能够遇到，是遇到最具象的这个善知识永远呢这个就是能够这个就是说与善知识有这样的一种相遇的缘分，并且能够令善知识生欢喜的新道友呢，都会对这个整个普贤学言品当中某一段宋词某一种发愿呢特别的好药特别的欢喜，一见到那里的话就会心马上就能专注，然后心里头马上就能产生簌簌的欢喜的这种愿。你们最好呢能够这个经常就是去圆取能记下来，然后每次发到这里的时候呢好好的作意。其实也确实是如此单从这个普贤学言品其中任何一段宋词它其中的一个愿力就已经很圆满了。就已经很圆满，就是关键就是看跟我们大家道友的心相不相应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言归正传再看一下刚才念的这段宋词它本身的这个意义。第一个呢，说到普能严禁诸刹海，这个也是说到，实际上就是有这种愿力的话，愿我能够清净一切世界，就是在整个这个法界当中，它有无量的世界。那这些无量的世界，当然有清净的，有不清净的。那我这种发愿就是严禁这个严就是庄严，禁就是清净。愿我能够普皆能够庄严清净一切的像这个这个就是像这怎么说呢？刹海的那个含义的话，它就代表的是无量无边的这种含义如海一边的刹土。如海一般的这样的刹土，数不清的这种无量清净的无量的这种刹土，能够让所有刹土都变得像极乐世界一样清净庄严，这个愿力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有就是发的这种愿，就是我能够令一个污浊的娑婆世界变成像清净庄严的这个刹土，这个不是很轻易就能做得到的，这是一件非常广大的这个愿。但是我现在直接这样发。 啊，虽然我是一个很蹂躏的凡夫，虽然我现在甚至还不能够去有这个能力去对治我自己的烦恼，但是我的愿要发在这里。愿力成熟的那一天，你的功德它是不可思议的方式会期限的啊，它就会期限的。所以说我们在讲的这个问题呢，就说愿这个世界上面的话，就不要存在像这种污浊的娑婆世界是最好的。愿所有的这个刹土都能够像极乐世界一样清净庄严啊，所以普能严净诸刹土，我要发这种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解脱一切众生海，这个愿力也相当大，就是一切如海的众生，只要是众生，一切的这个如海众生，我全部都让他们获得解脱。那么获得这种解脱，就是说到真实意义上的断除轮回的，最起码是断除轮回，究竟的话是让他们得受佛果的。这样的解脱啊，让他们享受。这角度上来说，啊，后面的这个的话，是从众生的一切众生，我普皆能够救度的角度上来讲。所以这一段颂词的这个愿力是非常非常广博的一种发愿力。那么第三个，善能分别诸法海，这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尤其给你们讲净土啊，这是我带的是给你们做辅导，是属于净土班的道友。那么，为了避免大家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误区，你像这段颂词呢，善能分别诸法海，是我们净土的发愿文了。我们净土的发愿文的话，那么每一个愿它能够实现，它一定要有它的前因的，一定要有它的前因。那我们现在发的这个愿是什么呢？我能够善加分别如海一般的佛法，而并不是说有一些道友他一直就是执着在，我只要念佛就可以，甚至于连净土本身的。相关的这些文思的，他都不一定肯下很多的功夫，他只是属于，就是类似于说我过个耳音就够了，我平时就念佛就可以。这种修法不是说不可以，或者说他这个就是不是说他这个说是错误的，但还是我今天在上课的时候最开始跟你们交流的那个问题，你一句话，你一句佛号念到位了没？念不到位。你这样就是不够的，念到位了，那我没有意见了，我真的没有意见，你就这样念就好了，没问题，因为你这一句符号已经把所有八万四千法门，已经把所有的法海都包括其中了，你明白，而且你做到了，那我就没有意见了，我是只有随喜的份了，我就只有随喜的份这随喜赞叹，因为我做不到，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念佛要会念啊，会念不是那么简单啊。大家一定要想清楚，一个寄生能够让你成就的法门，就是有口无心，反正我其他都不看了，我其他都不缘了，甚至于相关于净土五经的这些文思，也就是泛泛的，我就看一下，我就听个耳音，那么麻烦干什么？啊，为什么要在这些词句上，要在这些理解上面花那么多功夫？我就念佛号就可以了，这个不是这么简单去理解的。你那句佛号算数吗？你就这么放心？就这么放心，你自己觉得你这一句佛号念出来，绝对，消无量的罪障，培积无量的功德。但它是会有现象的。一个修行人如果修行力量增上，他相续当中的智慧会起现，信心会起现，慈悲心会起现，出离心会起现。我们有吗？你这些现象都已经出来了，那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我绝对100%的随喜大家，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在不是说这个行不通。而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那种念一句无量的时候，那的因缘去让我逐渐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平时的那种修己，比如说广文博学，为什么呢？我立誓要度一切众哦。那立誓要度一切众的话，我肯定要知道所有的这个佛法，因为只有八万四千法门能够度所有的众生，所有众生的心行不一样，根性不一样，所以他要用种种的法门去度。我现在在因地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去真正的去了解佛法当中的这个教法和正法呢？这是让我解脱的啊，这是佛陀所说出来的法，这是我们佛教徒内道自己应该去手持和护持的法。我作为一个净土的学员，我难道没有护法的责任吗？我难道没有去护持佛法的义务吗？弘扬佛法的这种责任啊，应该要有的。我们发的愿这么大，想度一切众生，结果连文思都懒得去文思，是吧？当然这个不敢说，说是在座的道友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会因为呢，这个学净土的这一块啊，它还是有遗留下来的，有一些 说法吧，就是这种说法呢，我不敢说它完全错，但是我们需要稍微的要去探究一下，大家自己去衡量。哎，我们只是在理上面去分析这个道理，那么剩下的大家自己去衡量，自己去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就好了。我应该怎么去做？我绝对没有说否认说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我这一句佛号念到底的话，我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效果？我现在在讲，其实平时我们的这种原在佛法的这个佛法当中的这些法是多么的殊胜啊！其实大家以后慢慢的学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法太好了，我就是学的少了啊！我希望能够真的了达佛陀所告诫我们的这种甚深广博的，因为这些法的话，让你充分的感觉到佛法的那种智慧的力量。这才是让我们值得我们去花功夫、值得我们去花心思去圆去的一个点呐、啊。这么好的法，为什么我不去求？这么好的法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为什么我不会去看？或者我圆去这个法去思维一点，我能够了解它的十万分之一啊！我都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了，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圆去？多可惜啊！那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去想，对不对？人过一生应该要过得有点质量。这就不说学佛的层面，本身就算是你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们不谈宗教，不谈教派，不谈学佛，那么也应该是一个活得要有质量的。什么叫有质量？绝对不是说只是说吃得好、穿得好就是有质量，对不对？这是也应该要有的。更何况咱们学佛，而且是学习佛院，那么对于佛法的教法和正法，难道不应该去了解吗？这是应该的，而不是说我只要一句佛号就可以，不是用这句话去挡其他，我们并不是说用这句话的话去挡掉别的，这一句话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挡别的东西呢？这个问题的话，你就要想想我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心去导致的。那为什么佛法的这些甚深的法海我不去了解？我既然说现在在发愿我未来能够。完全能够懂得、能够获得、能够这个真正的深入到佛法的这种教法和正法浩如烟海的教法正法当中，那为什么现在我只是保这个就抱着一个南无阿弥陀佛一句话，其他的一概都不接触呢？难道不觉得这个实际上是相违的？这跟自己的愿其实是不能够相符的所以有时候呢，当我们这个咱分层次来讲。作为年纪大的老菩萨来说，那我们的这个主要呢，以念佛，但是一定要不是说只是完成一个数量。我尤其担心的老菩萨们呢，有口无心的念，时间倒是大段大段，而且作为我们法师呢，就会给很多的开元说，好，你们年纪大了，然后这个思维力啊、分辨力啊，毕竟不像年轻人这样这么敏锐，那你们就好好念佛，以文思为辅，念佛为主，是这样子讲的，是这样讲的。甚至就说你们就大概知道一下净土方面的一些教言、一些道理，然后就好好念佛。但是很多的老人，他念佛还不如年轻人专注，这一点那又怎么去看呢？这个实际上不耽误别人了，耽误的是自己，是不是？那作为年轻人来说，我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想法。我们在选择这个净土呢，这个法门确实是很殊胜的，也是很实际的、很实用的每个人。临命终时都要往生，学入行论的临终的时候他也想往生净土，学家行的临终的时候他也是往生净土，而且呢，本身大圆满前行，他最后一个就是接近往生法，他是归导到净土的，甚至于学大圆满的，他最终还是发愿往生净土。我们反而如意宝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对不对？那净土法门是非常实用的，但是不能代表说我学了净土之后，我其他的什么都不学。这个是不合理的浩如烟海的，现在在发愿善能分别诸法海，我们是发这样的一个愿力。那么所有佛法当中浩如烟海的教法是经律律三藏，正法戒定慧三学，我全部都能够手持。不光是自己善能分别，还要真实获得；不光是自己真实获得，还要为众生去做法布施。看上师仁波切在讲经里面是不是讲了这三个？但别还要真实获得佛法。不仅是真实获得呢，并且要为众生做法布施，三段。 那如果自己不通达，如果自己根本就没有发这种愿，或者说连平时的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连这样的一个稍许的显现上的意乐都没有的话，那如何去成就这种愿力呀？哎，如何去成就这个愿？这就会有点相违啊。所以从这个道理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学这个净土班的道友的话，大家眼界一定要宽。啊，一定要广，然后啊，这个趁着现在自己还年轻，还有自在力，还有一点精神的这个时候呢，该学习的要学习啊，该培福的要培福，然后呢，自己的这个目标往生净土这一点呢，决定无疑啊，要达到一种特别坚信，要想尽一切办法断除所有净土法门，或者是在学净土的过程当中的这些疑惑，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目标。啊，我们的主目标，这样去修集一生，啊，也许到临命终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自在往生的机会，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否则，这个就说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最开始没有搞清楚啊，有一些路呢走弯路也有可能，或者到了临命终时呢，自己也会觉得，丧失了很多的机会和因缘，有点后悔，这个也有可能啊。所以现在呢，在这些方面就跟大家多唠叨几句哈。那么这是呢，善能分别诸法海的这个意义啊。那么其实，上师在这里还强调的，相对于教法正法来说呢，正法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正法它主要是指的我们相续中的信心啊。啊，慈悲心啊，菩提心啊，无我智慧呀、啊，出离心啊，啊，这个是属于正法。那如果宽泛的角度，在俱舍论里面也讲，乃至你相续当中产生的一念的善心，都属于是正法的范围。那我们这个教法的话，实际上就像是一个途径，是一个渠道。正法的话，是通过教法的力量，在正法当中，在相续当中产生的那种啊，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相。这个就是正法啊，所以教法正法它各有它的这个重要性。但是的话，相续当中如果始终没有这种如海一般的信心、慈悲、智慧、力量的话，它还不算是这个佛法自己真正吃进去了。所以正法非常的重要。那在这里呢，在念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也要呢在这个方面如实而去发愿。第四个是讲到能甚深入智慧海，就是说愿我能够真正的深入。佛的智慧大海，它跟前面是有区别的。前面呢是从这个佛法的本身来讲啊，就分了教证，然后是从四这个佛智，真正来讲的话，它这个上师是简单提了一下，就比如说获得佛的这种五智，佛的五智的话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存所作智啊，这是呢这个佛的这个大圆净、平等性。要观察成所作四智，如果是说到五智的话，还有一个法界体性智，包括这我们平时是讲四智，法界体性的话，跟大圆净智这两个呢，其实就是从一个空分一个明分的角度上面不相同。那么或者呢，就是从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来讲，它这种表述方法的话，如所有智呢是从佛陀的智慧可以证达一切万法的实相本性的那个角度来讲，尽所有智的话就是从佛陀的智慧可以彻底了解所有世间当中一切万物的它的种种的类型、种种的差别、种种的法相和特质，这个角度来讲，所以一个是从它的这个法性的角度，一个是从它有法的一个角度，通彻无碍的一种周边智慧，从这个侧面上来进行区分的。那两个侧重点不相同哈，那么愿我们都能够深入啊，就是愿我能够深入到这样的智慧当中，拥有佛智的这种就是我完全能够获得，这是呢这个深入佛智的意思。第五个是普能清净诸行海，这一段的话就是说，愿我能够，这个令所有的这个，普贤行海，普贤行海其实也就是菩萨的一些，比如说在整个，成就道业、成就菩提果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六度万行啊。啊，种种的这些不可思议的这种，在普贤行愿摄持下的，在十万大愿摄持下的一些菩萨的这些行持。啊，这些方面的话，愿我全部都能够获得，并且的话，这些行为全部都是清净无染的。他说到这个清净诸行的这个清净的话，都是指的是一地菩萨以上的那种远离自私的发心，远离三轮执着的，其实就是以空慧摄持的，这个才叫清净诸行 啊，那我们平时在名言当中啊，讲到那个清净住行，都是说到啊，比如说我的心为清净，这就叫清净。哎，我的行为呢，有造恶业的行为，那就叫不清净。其实呢，这个地方呢，清净住行海的清净就超离了这个有漏的善与恶的那种区分，而是站在什么呢？啊，断除一切执着的，在空慧的摄持之下啊，断除二趣，断除三轮执着的这方面的话啊，安立为叫究竟清净啊，安立为叫究竟清净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这些愿呢，啊，是确确实实都是就是非常圆满。第六面说圆满一切诸愿，菩萨的这些十万大愿全部都能够究竟圆满，啊，全部都能够究竟圆满。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说到啊，愿力的重要性。我在这里讲呢，因为，现在的话手头上的资料不是很齐全，我就有点忘记了，就是有觉得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印象不深了。但是确确实实，心里面还是蛮想提的，就是像是在去年，不知道是讲心性修习啊，因为当时因为做了笔记，但是书呢现在也就不在身边啊，所以就有时候查起来有点费劲。记得是上是讲《金庄严论》呢，还是讲《金庄严论》吧？应该是还是心性修习啊。就去年一直在讲这两门课，当时的话，仁波切就举的一个例子啊，就说是两个菩萨，一个的话好像就是，就属于是那个，这个叫做自相续成熟，但是愿力还没有成熟；一个是属于愿力已经成熟了，但是自相续其实还没有成熟的这种情况。那么后面的话就说是那个愿力成熟、自相续还未成熟的这个修行人呢，走得比较快啊，走得快。所以我们平时不要觉得说，哎呀，那我现在根本就感觉是这个自身难保的一个状态，我天天就发这些大愿，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我们这个愿力啊，这个发心不退，它是很重要的，它就像一种力量，无形的力量，可以非常迅速的，使得你的这种愿望呢，就是能够有一种成熟的效，你要经常去发，就像在催促它一样啊，就像在催促它，那所有的善根回向在这个方面，它就会成熟的越发的快，就像你一直在给它肥料，一直在给它善根的一种滋长嘛，一种长养，它就会很快的成熟。成熟的话，即便是愿力成熟了，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相续都还没有成熟，那么我成就菩提的这个会很迅速，就是它还是快。像这一点，啊，当时呢，这个上师讲那一段的时候，是源于道友们发心的那个，好像是那个因缘。只是我现在讲起来就有点心虚啊，就是印象不深了。按理说，再去查一下当时的这个上师讲的那个音频啊，我再去听一下呀，会更精准一点。但是目前只是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印象，就是去年好像是上师提过的一个公案。提过的一个公案，觉得当时是觉得确实非常殊胜。那么现在呢，因为讲的不是很清楚，就不多啰嗦啊。但是我的意思呢，想从这个角度让大家能够明白发愿力的这种重要性啊，愿力的重要性。换一个角度来讲，你像有一些道友的，他的心有时候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当中。啊，就是说，会不会又有很多的过失啊？会不会耽误啊我的这个净土的修行，乃至于呢，会耽误我啊临终的往生啊？其实这些顾虑的话，都是没有必要有的啊，都是不必要有的。我们其实真正的这种啊发心的过程，它就有点像什么呢？你已经在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了，但是你相续有点不成熟，但总体的角度上来说。啊，他还是会走得很快。哎，所以说这个发心呢，就像一个修炼的道场一样，是可以让我们自相续很快成熟的一种机会啊，一种因缘。你在那个磕磕绊绊当中，在那个磨合的过程当中，在那种这种磨练的这种过程当中的话，自己的心很慢慢的就会成熟起来，而且自己的福报，因为它的所缘广大嘛。而且随顺的是整个上师弘法利生的事业的缘故，所以他就很容易自己的善根呢，福报就能够增长起来。福报一增长啊，智慧就容易增长，智慧容易增长，那么念佛它这个依靠这种福慧力的支撑，它就很容易相应，啊，就很容易相应。其实这一些都是途径啊。那作为初学者呢，这些方面如果有因缘涉及到的话，是应该要考虑的，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哈。那我们下面的话。再来看这个心量要大，说到这里的话，心量一定要大， 要想办法去扩充自己的心量，而不是说越念佛越缩得小。啊，除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之外，所有其他的都不参与，所有其他就把自己呢就缩小到一个很狭窄的一个范围。实际上，这一句阿弥陀佛呢，也还没有真正的念到量。啊，这样的情况的话，可能就会有一点点，个人认为的话，这样的修法是不圆满的。这个前提是说，你那句佛号，你还没有真正的能够修出它的这种相应的一种修态，这样的一种修行的一个状态来的时候，你这样光是。只是说我只抱着一句佛号，我其他什么都可以不考虑，这个想法的话，其实不算很圆满哈。那我们再看呢，最后一方面是不是最后一方面？还有两个，第七个方面的话，清净供养诸佛海这一段话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说发愿呢生生世世呢能够清净如来，因为你如果要想清净供养诸佛。你肯定是要清净如来，那也就是说清净所有的，包括佛陀和化现的善知识都能够清净。所以一般像这种愿我都很喜欢发，因为我觉得这一生当中最有福报的事情，最最大的福报的一件事情就是遇到了具象的善知识，这个真的是太幸运了。为什么呢？只要遇到具象的善知识你的这一生是很圆满法得到真实的这种。法义的这个力量，所以你的生命你的命运以此而改变你走的是完全跟自己以前的轮回当中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路。说起来的话，它是很多别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自己有了这个这个种种的一些因缘呐，自己能够懂得法义自己可以获得解脱，其实根源上来讲，就是因为在我直遇到善知识的那一瞬间那一刻开始我就有了这些机会了，否则的话我永远都没有这些机会。所以善知识，至于善知识的话，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件最幸福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愿能够清净供养诸佛诸佛海的这种愿力是很重要的。那说到这个供养诸佛呢也就是说到修行供养、诚实供养和财物供养这三种，就是以三欢喜的方式令如来欢喜，令善知识欢喜。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修行供养，这又起到了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些问题，我们如何能够让善知识真正升起欢喜心呢弘法利生才能够让善知识生欢喜。如果说你对于你自己的上师，不管你们是自己的上师认定为谁你对他真的有一份恭敬心，有一份信心，有一份依赖，想依靠他而呢生生世世走自己的这个解脱道业的话，那么令善知识真实生欢喜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你能够在善知识面前承诺我生生世世愿意去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是让三世一切诸佛乃至于善知识最生欢喜的一件事。就是这样的，那这是可以圆满很多资粮的哈。那第八个说到修行无倦精劫海，就是愿我在无量劫海当中没有疲倦的修行六度万行，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不是说总是枯燥，但是的话会让你经历这样的一些心理的一些路程，那么有的时候会起现很多的怀疑，让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这样走，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走下去，我是不是能走得过去会产生种种种种的一些怀疑甚至于有的时候会产生类似于像邪见的，我是不是搞错了，我是不是一直错了，我是不是路选错了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些唯品的东西。那么这一段的颂词，它的字面上的意思呢只是说修行无疲倦，但是的话这个无有疲倦其实就体现出你时时刻刻对修行，不管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让你感受到的不是那么新奇，甚至让你感受到困惑也好，让你感受到疲厌也好让你觉得好像很枯燥没有滋味也好，你都能够修行无疲倦，是这样的力量。还有前面为什么说到那个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愿力的话是它一个最好的对治法，那就不管我修行多少劫，乃至于不管我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利益了多少劫众生的话不管怎么样刚强难化难调难服，我整个这个弘法利生的这种修行事业无有疲倦这个愿力也很殊胜那说起来，如果只是说到谈到自身个人的这个修行的问题，怎么样能够做到无疲厌 暂时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们要重新去认知这个修行的状态。其实修行是一个很平时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就跟平时每天或者说你吃颗白菜一样啊，不，它不是那种啊，什么时候都有点神乎其神啊啊，然后呢，都是给充满着新奇，充满着不一样啊，充满着啊，就是我们心相许当中的那种，就是很特殊的啊，就是说高高在上的一种啊，这样的那种意思。其实的话，修行是非常平时的，可以说它应该把它看成是很普通的、很正常的，就像吃白菜一样的一件每天都必须去做的，或者说自然去缘取的啊，很朴实的这么一件事。这种心态呢是最保险的，因为这种心态可以使得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当中对修行没有疲倦，因为你没有过高的期许，你就不会有过高的失望，你就不会有过多的疑惑，那么你会觉得啊，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不管你修行的有感觉也好，没有感觉也好，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进了也好，退步了也好，你都会坚持走下去，这才会体现出叫无疲厌哦。什么叫无疲厌呢？啊，一句话呢，字面上解释，我不疲倦呗，我怎么会对法疲倦？我怎么会对阿弥陀佛疲倦？说起来简单，但是真正的在修行的这个路上，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无疲厌呢？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可能性，那么就要自己再去，就是有一个思想准备。等到真遇到的时候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好过的，这是一个角度。那么真正的再说一个比较标准的啊，就是能够让我修行无疲厌的、无疲倦的这种状态的话，就是你相续当中对正法真实产生欢喜心，就像入行论当中所讲的静寂喜于善啊，就是真真实实产生发自内心的心乐于法的这种欢喜心，那么就会导致于生生世世不舍离。以前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那种比较好懂的一些比喻，比如说这个喜欢音乐的人啊，他一天不唱歌他就难受的啊，这个茶饭不思啊，喜欢画画的人，你一天不让他画画的话，他就手痒啊，他就难受啊，他的手不知道往哪放，他就是很喜欢画，就是这个就叫做乐于某一件事情的意思。那我们的心本身，我有的时候啊，其实轮回中的一个凡夫在初学的过程中，包括前面啊很多道友提问题已经能够啊都提到的这些相关的，有时候我们都是从道理上明白我应该这样做，但是不一定在自己真正的内心当中发自内心欢喜的去喜欢这样做。尤其要对治自己的一些烦恼习气的时候啊，尤其跟自己的心并不是很相异，但只是在道理上觉得哦，我是修行人，我不应该这样，我应该那样的，这个应该的时候，其实是在用一个政治正念在克制自己，在对治自己的习气。那么其实这个还没有真正的达到说我心乐于法的一个真实的标准的状态，只能说我现在目前的话，这个政治正念的力量可以算得上我心乐于法，因为我想这么做，只是我的习气呢不太相应。但是真正的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乐心善于法或者心乐于法的这个状态，就是像我刚才说的画家喜欢画画的那个感觉，哎呀，他就喜欢那一口啊，所以就叫了好道，这是真实的好道。如果说我们心相续真的对正法啊发自内心产生这种欢喜，品尝到了这个法味，对于这个法不管我在缘取它的过程当中再怎么样艰难险阻啊，再怎么样的这个有种种的委员和这个痛苦啊，以及呢这个困难啊，和我自己付出了多大的辛劳，因为我喜欢他的缘故，所以我自然而然就会去为他付出。所以为什么很多初学者啊，可能有一些看过这个佛陀因地的一些本身传啊，有时候就说哎呀，佛陀怎么就能够做得到，为了一句话说诸行无常啊，这个寂灭为乐，就为了这么一句话呀，或者就为了两段或者一个寄诵四句话的诵词，就愿意这个就是说是在身上呢挖千盏灯呢、啊、就是供灯，或者愿意自己跳入火坑以这样的代价去求取这一句法，就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心乐于法，他就吃得起这个苦，还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到这一点呢，修行无倦精进海，现在我们是以发愿的方式去手持，因为它很重要， 刚才是前面一段讲到它的重要性，另外一段我如何能够做得到啊？其实呢，我也是从两个角度讲的，一个方面啊，修行的话一定要给它重新定位，不要总是呢去耗药或者给自己一个过高的标准，一个不是很切合实际的一样的一个标杆，那么你标杆立得高啊，你的失望也快呀。啊，然后过一段时间，说不定过几年之后，你就觉得啊，因为离你的那个目标实在是太遥远的缘故，也有可能就自己丧气了，平原心会起来，啊，变成慢慢的变成一种法柚子的状态，不好说。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讲到真实的啊，乐与法的这种啊这样的一个相状，当然这个还是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真正心里面欢喜善法的那个相，要达到这种相状的话，是要靠修行力的。要靠长期的一种修行力才能够在小学当中正式起现哦，才能正式起现。所以这个换句话来讲，其实修行过程当中产生疲倦也是我们修行中一个最大的违品也是的话，几乎每一个修行人都会多多少少出现的，在未来的修行过程当中容易起现的一种违品就是疲倦心。那我们自己现在呢以发愿的方式去受持，然后呢不要操之过急啊，一步一步的走，慢慢的走，走的每一步啊，都有自己的一个很明确的认知在当中。我这一步我坚定的走下去，不管它成功还是失败啊，那么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把它走过去，对自己未来修行的这个路，最起码在现在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方向要明确。那至于说这个过程时好时坏啦，啊，有时候呢有些起伏啦。啊，有的时候的话会有一些委员呢，那么都应该视为这是正常的现象。我最终的那个目标始终不要丢失，才能够导致于你的修行啊，它也是一个减少一种啊修行疲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因缘啊，这样的一个因缘啊，是这样的啊。这个今天有时候呢有些道理的话，如果说要再多讲一讲呢也能讲，但是这个可能这个对初学者来说的话，可能大家还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这样讲呢，就感觉听起来比较空泛了，不一定能起到作用，那我们也就是提一下就好了哈。这是呢讲到这个舍利菩萨的境界，也是我们叫做这个法云度，也叫做智度圆满啊，就是马上就能够获得佛果咯到了这样的一个阶位的一种殊胜境界。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第十五个科判随住佛菩萨修学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随住佛修学之愿第二个方面是随住呢菩萨修学之愿。那首先随住佛修学之愿，说三世一切诸如来最深菩提诸行愿，我皆供养圆满修，以普贤行无菩提。就是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如来最胜菩提，在他们为了成就最殊胜的菩提果而诸行愿，而去行持的这一切的行愿呢我愿意呢我皆供养我愿意呢我全部都供养。这里的供养肯定是指的是随顺诸佛去学修的那个意思，而不是说我用什么财物去供养，也就是我愿意都去随顺诸佛去寻修，圆满的去修持以这种殊胜的普贤行去证悟究竟的大菩提，这就叫随顺诸佛。因为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他们最为了成就最殊胜的菩提果而发的这一切行愿，前两句话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诸行愿导致于三世一切诸如来获得最胜菩提，那么后两句话的意思，我愿意皆去随学并且去圆满修集，最终也以这一切的诸行愿而证悟无上大菩提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诸佛怎么样去随学，怎么样去学的，怎么去修学的，那么我也如是去随学的意思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这样一个含义这个愿呢大家可以也是平时在发愿的时候呢这样去意念这样去意念是最殊胜的那么说到这一段的内容当中跟大家要提的呢，当然这个就是说是一个方面的话，这个颂词本身字面的含义要懂得，就是三世诸佛他们当初是依靠一切行愿而成就无上大菩提，那我现在也如是去随学，我也以无上的这个普贤行愿 拉普贤妙行，而呢去成就无上大菩提，这是他诵词的一个思路。那么说到这一点之后啊，要明白呢，其实这个三世一切如来的这些无量的行愿，以及所成就的最终现证的这个菩提果，我们凡夫人妄想完全的能够了达是很困难的。那么完全了达很困难的话，上师就引用那个月称论是在入中论当中的说，如我与佛众功德岂能了之而赞言，就是说我现在想赞叹佛的功德，但是的话佛陀的这些众多功德根本就不是我一个凡夫人能够完全了之而去呢赞叹的，因为我无法完全去彻知，它是不可思议的。那么然由龙门以宣说，故我无一数少分，就是然而呢由于就是我的这个大恩上师呢龙门菩萨他呢对于佛的功德呢有所宣说，所以我现在就没有疑惑的去叙述少分佛陀的如来的这些功德。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其实完全用一个分别心想要能彻知佛陀到底有哪些功德，有多少功德，这个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跟佛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差距，我又怎么样去说我能够依靠这个普贤行愿去获得证悟佛陀的这种佛果功德呢那么就需要以普贤行愿的这个作为中间的一个衔接，就是以发愿的方式用普贤菩萨的这个大行和大愿来证悟呢佛果功德。就是这样，就好像说月称菩萨是借用龙梦菩萨的这个言说而呢这个少分宣说佛的功德一样。那我们这个上师这一段的话是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对比的方式来呢让大家去好理解的。所以这个普贤行愿就等于是我们和众生和佛之间的一个桥梁。就是众生在河这边，佛在河那边，中间能过去的一个桥梁，能够衔接的桥梁，就是用普贤行愿品的这样的大愿来摄持。那后面为什么上师会提到那个宋高僧传里面的这个公案主要是说发愿要谨慎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里细讲了，就是发愿要谨慎。我们修行人发的愿容易成就，因为它是有力量的修行有功德嘛，所以他发的愿就很容易成就。所以如果说自己呢平时不小心不留意发那个愿没发好那下辈子万一这个愿先成熟的话，就比较麻烦就比较麻烦。所以呢这一段呢借用这个公案的意义大家呢在发愿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注意。另外一个，如果平时呢觉得自己好像之前呢想的这个不是特别好，发的这个愿不是很好的话，那么自己就要去调整。要就有一个对治力就是我不是这样的去发一定呢要怎么样发，自己心里面要有一个作意也比较好一点那再说到一段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只是发愿不做事这光是一个空愿的话这也不合理，还是要去身体力行上师说的要注意日常的行持，随随你愿力的这种你能够做到的一些行为，这一点呢要做。这是这个宋词的几个点供大家参考，在这个复习这段宋词的时候，这几个点的话是要涉及到的那我们再看后面说随菩萨修学之愿，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随普贤菩萨修学愿，第二是随文殊菩萨修学愿。文殊普贤两位菩萨的这个大愿呢大智大愿呢非常圆满。那现在首先呢说到随普贤菩萨修学愿，这里就讲到说，一切如来有长子笔名号曰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愿助之行悉通彼。那就是一切如来他的长子的话实际上叫做普贤这样的一种表示呢，实际上也体现出来普贤菩萨，其实这个我们不能用这个分别心就单纯的这样去讲，这样去想有的时候道友说那我知道了，一切如来的长子就是普贤菩萨，不是文殊菩萨，不是观音菩萨，不是地藏王菩萨，不是大势至菩萨就这么去想其实是不合理的，这就是分别心里面的一种概念呢，取此舍彼实际上的话，在普贤学缘品它的一个侧重点说，如来之长子呢因为号名普贤是因为呢普贤菩萨他在发愿的方面有不共于其他圣尊的特殊能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安立为长子。但是有时候你会在其他的一些经教，比如说这部经教里面再宣讲三世诸佛的智慧呢是最殊胜的，是最重要的时候呢，他也会描述的说一切诸佛之长子呢就是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为什么他是三世诸佛智慧之总集，如何如何也会有 啊，也会有。那么三世诸佛大悲之总集，实际上就是啊，这个观音菩萨的一个实现。啊，三世诸佛的这个力量的总集的话，实际上就是大势至菩萨的一种实现。这个佛的智悲力啊，没有说是哪个高哪个低啊，哪个好点哪个呢，就稍微又差一点，不比这个，比不上这个一点，其实都不是这样去了解的哈。我们这里呢，这方面的话，就是凡夫人的一些分别心，用在这些颂词上面的话，就会有它不合理的地方。那么要知道，它的侧重点是从哪个角度讲，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因为它的这个愿力最不可思议，所以现在呢，我在回向一些善根的时候，愿所有的这个智慧妙行的这种回向力、这种愿力的，都是呢等同于普贤菩萨的这个愿力。就是普贤菩萨他是如何去回向，那么我也啊如是呢来做这样的回向，这个就最殊胜的，因为这就达到了这个愿力呢极其圆满。因为普贤菩萨的这个愿是所有的这个菩萨的这个一切大愿都涵括在其中，他是愿王呢。那我如是去随学的话，那我发的愿一定是最圆满的，那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一点了知之后啊，那我们平时呢，在这个念诵的时候啊，到了这里啊，就是我今回向诸善根，愿助之行悉同彼，自己就要说嘛，啊，心里要观想普贤菩萨如何发愿，我亦如是呢，要做这样的发愿。还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普贤菩萨发的一切的这个大愿呢，我就等于是随顺都发了啊，随顺全部都已经发圆满了，这种功德呢是最殊胜的。那后面呢，上师讲到了像峨眉山的这个山脚、山中央以及山顶呢三尊很殊胜的普贤菩萨的像，你们以后如果有因缘啊，当然去朝圣的时候呢，也可以相应的到这些上师曾经指点过的地方啊，可以相应的去发愿，这个也是很好的啊。今天的辅导就先到这里。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江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直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唯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